safety 的二十年在一个一个这样的讨论。那这双手你要让他做得越多越好。结果弟兄姊妹，就在保罗最有用的时候，忽然间神就坚定了他的手。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一直在死亡的阴影下过了十一年，所以这是他一生的第三个阶段。那就可以说他第三个阶段，那就是他的秋天的阶段。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看保罗好像不大明白，因为如果就是用处来讲，那叫保罗到用处的高度，就是启示来讲到了启示的高度，就是生命来讲他到了生命的高度。你想想，一个人如果有用，而且他生命又丰富，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他对世界的贡献是最大的。那现在如果保罗讲起神的话，神的这个旨意呢，应该是最重要的。所以果然不错，你看你们就在他最高峰、日正中天的时候，你看见他给了我们罗马书、加拉太书的一些内容。所以这四卷书实在启示太大太大了。但是保罗自己没有想到他可以更上一层。保罗自己没有想到说，他以为他已经把所有神的旨意都已经很完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明白吗？在保罗来觉得已经都在这里了，结果圣灵告诉他，提醒他，还有很多很多他没有学过，他可以看得更高，他可以爬得更高，他可以看得更远。他当初不是没有看见，因为他不够高，他必须高到一个地步，那他所看见是一定，他才会发现说，我曾经以为就是这么多，结果现在比这个还要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说，到了保罗秋天的时候，他对于神的旨意，他是更上一层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保罗到了第三个阶段，他怎么明白神的旨意？那这一点非常。那为什么要明白这一点？我们要懂得保罗所经过的，我们要知道他所经过的，然后我们才晓得为什么保罗学的这部分，那么到底他的思科那么重点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保罗可以说生命非常旺盛，保罗可以说是功用非常大。他说他这边在以弗所告诉我们说，他是又大又功效的门又要打开。那么你还记不记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就定义要往哪？要到罗马去。大概在哥罗多一带，他说这个地方再没有地方可以传福音，意思就是说福音都已经传完了。所以你想想看，这个人是很少有人这个工作我想那么大。他说他可以说现在没有可以有个地方可以代表，所有福音都已经传遍。那么你记不记得在历史上有一个人说过类似的话，那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征服了那座城，他在帐篷里面哭了，因为将军问他说你为什么哭，他说我哭是因为从此以后我再没有世界可以被征服了。那保罗也说，保罗他每次传福音就是要赢得世界来归向基督，他现在已经传遍了，还有的传吗？没有再传了。所以保罗说我要到罗马去。那弟兄姊妹，现在因为这，所以你现在就很清楚，保罗他说他要到罗马去，这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没有问题。那保罗他当初以为是要欢欢喜喜到你那里去，结果因为神听他的祷告，因为神不听他祷告，神听他祷告，他终于到了罗马，神不听他祷告，好像他带着锁链去，他总是欢欢喜喜去的。所以现在你看见了，保罗当他写信给罗马书，讲到他去罗马，那他应该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但是结果现在呢，好像在这里一面神听了，一面没有听。所以到底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到底去罗马是不是神的旨意？当然是神的旨意。那么他说要欢欢喜喜去，意思就是说能一帆风顺的去，结果呢，你看带上锁链，那么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所以从这里就只能看见保罗要更认识、更深认识神的旨意。这个不是他课本上读来的，这个不是他做拉比读圣经读来的，不是。这个你看见神在环境上好像晴天霹雳一样，你看见忽然因他被坚定了，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主要让保罗学他很多地方学不到的。 他不是不明白，是他不知道他这个受引导。我们说过，保罗不是传福音的时候，你看怎么受引导，对不对？你看他怎么受引导，你看他怎么样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最后到了非洲，到了这个欧洲，在腓立比等我。你看，就他每一个工作，每一个步骤都是受引导。你看他明白什么？那他明白了，那么现在应该一帆风顺才对。他明白，尤其不要忘记，他要去罗马，不是他自己要去观光的。他去罗马，因为他知道说主耶稣有一，我们主有一个蓝图，就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那个时候你到了罗马就到了地极，所以要把福音送到地极，那当然要到罗马去了。而且这个地方已经传遍了，所以他当然，你看他这个工作没有果效，你看可以说一天到晚在这忙得不停的，两双手最有用的，忽然间两双手被建立起来，那就等于什么？就等于像一个人中风一样，忽然间，你看一半的身体不能动了。那这个对于保罗讲，当然打击是非常非常大。那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个忽然间，现在本来要是欢欢去罗马的，结果现在你看看，好像悠悠楚楚去的，带着锁链去的。那么还有带着锁链的两个手能做什么？本来保罗是想说，如果我到了罗马，也许站在皇帝面前，也许在他们的罗马市场，就 Roman Forum 那里，也许对着许多人反对，那凭着他的口才，凭着他积蓄的那么多，你看他一站起来，有很多人得救了。那现在你指望一个奴隶，你指望一个囚奴，那么带着锁链的。那么这个人好像是半身不遂一样，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你希望他能救多少个灵魂？所以我们已经说过，等到他到监牢里面的时候，他慢慢慢慢他才学会，神真的叫万事互相效力，弟兄姊妹。他罗马就喜欢那句话，那么现在轮到保罗自己。看见有的时候东风吹来，有东风不要忘记中国人所说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是好风，因为中国是这个海带都变了，所以是好风。但是在以色列不是，以色列东风是个炎热的风，因为沙漠在东边，所以你一东风一吹起来，就一定是把那个滚烫滚烫的那个沙漠的沙一起吹来。啊，这个不要，你不要以为这东风是好事情，东风可以把一个人吹昏掉，你记得吗？那个约拿就是，他就是东风吹来以后，他怎么说？他说我渴得要死。所以你看，一个人呢，到了被东风吹的，这个不讲理，然后跟神还犟得很。你看神说你这样合理吗？他我就是死也有理。你看一个人到了这个不讲理的地步，你这他一定被东风吹的。啊，东风有时候会吹焦的，那今天这本来你还蛮属于蛮好的，一下去就给吹焦了，信心也被吹焦掉。那么这个是东风，这个西风倒是真的好处。西风你记得吗？西风是把甘霖带来，那北风呢是寒冷的风，南风呢也是沙漠，南风也是温暖的风。所以呢，感谢主，有的时候呢，主把我们放在很好的环境，那必须是东风。你看儿女也好，那么家庭也好。对，也可以妻室和洋房服饰各方面都很顺利，因为这是东风，但是有的是东风，有的时候就有北风。你侍奉结果有些显化，你侍奉、你做牛做马，弟兄姊妹好像不欣赏，弟兄姊妹好像觉得你还是欠他的，所以就是你做你慢慢慢慢你就灰心掉，你觉得为什么这样，我又废柴又废柴，我为什么做得这么辛苦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时候北风就来了。刚刚在一起聚会嘛，努力也那是难受。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你看见你的弱点我也看见，他的弱点我也看见了。那么但是呢，我们还得要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很多时候都是北风。那么有的是东风，有的是西风。所以弟兄姊妹，万事互相效力，就表示圣灵在我们环境里面就开始有一些安排了，开始再来安排。那么当然有的时候是什么？是东西南北风一起吹。那东西南北风一起吹，就是我们所说的旋风。那不要忘记了，这个旋风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就是没有准备好。你看那个谁没有准备好？约伯没有准备好，保罗也是没有准备好。你如果读他的这个罗马书，他没有准备好，他是准备好是欢欢喜到你那里给你们接待，然后来到西班牙去，这是他的计划。 而且他觉得是神的旨意，你看见他，他因为他是寻求神旨意，他所以说获得神的旨意，获得我们这个，他就是获得，他有很大的把握。但是你看见在他的那个计划里面，他没有想到做人来寻求神的旨意，而那个神公，你看见那个神公，因为国就不见，那儿女就不见了，房子就不见了。你看那个旋风，你看人保罗突然间怎么，他就受了剪辑。所以保罗曾经讲过这个道给别人听，那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那现在就是保罗现在他自己经历，那这个不是在下面他们讲，这个不是在学校里，这个不是书本上讲。现在你就把你放在了大的环境，然后来了一阵旋风。弟兄姊妹，保罗本来是最有用最有用，忽然间没有用，你看见这是这个可以说是最大最大，这是最大最大的震撼。如果你从来没有用过，你不会对自己有什么，你不会对自己有什么期许。有用过，结果变成没有用。所以你看，有的人到了一定年龄，他很气。为什么气呢？我年轻的时候很有用。我母亲常常说，我年轻的时候打出三只老虎，就是他年轻的很厉害。但是现在大龄的时候，他就说，为什么我没有用？为什么我连气都记不起来？现在我见到他，常常我说，你看我怎么变成这样没有用呢？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就是为，就是到时候，最叫人觉得窝囊，最叫人觉得，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候很不容易，这个时候心里一定就不平衡。保罗也是这样，但是我们感谢主，后来慢慢的看见了，等到他慢慢的主就在那里对他说话，起头是翻江倒海。大家有没有看见？你那个有的时候，如果就是水刚刚泡的时候，你看上面还是浑浊，你看不见。但你等等，你多等五分钟，再等十分钟，等等等等，那你觉得它就沉淀下来，一沉淀下来，你看就透明了。所以有些像刚开始的时候，保罗经过这些，他一定是翻江倒海，他一定是过不去的。但是慢慢的，经过一年，或者是两年，你看慢慢的就沉淀下来了。慢慢的开始明白神的旨意。起头他讲还能传福音，就是有个锁链还能传福音，后来他才明白过来。就是面子把你面子不说，叫你不方便，那也叫对方不方便。那现在这是好机会了，你如果和他传福音，他好像跑不掉，因为有链子拉着他。所以这样你看保罗一个一个的抓住，珍惜每一个机会。后来圣经告诉我们，御用全军的人都知道他为了基督的缘故。然后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说凯撒家里面就是皇家人问你，管家人怎么会问他们？就是因为一个一个保罗这样传福音，你看就是那，所以你看神道路和富人的道路。保罗觉得我要传福音嘛，让我站在众人面前，让我展开我的，打开我的金口。很多人非得就不可，但是我主说一个就一个。好了，过了八个钟头，换一批，又是一个；再过八个钟，再换一批，又是一个。那弟兄姊妹，现在他醒过来，他每次他这自己动的时候，他发现有个链子拉着他，链子拉着他，他就想着另外一个人也是链子锁，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他这个软禁什么意思，就是一个链子这头抓拉住了保罗，那头是锁住了另外的兵哥兵丁，所以这样的兵丁可以一天到晚看着他，他做什么可以自由动，但是他一直跟着你。所以你如果觉得这个很不方便，但是不要忘记这些千载难逢的机会，你可以把福音送给一个一个。你觉得一个灵魂多宝贝呢？当然宝贝。你本来一传福音可以多少人得救，但你现在呢？现在你觉得这个就不好吗？这个才是最及时的。你做梦，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福音会这样的送到哪里，会送到这个皇宫面前去。结果你看。圣灵借着他能把福音送到罗马帝国的中心，就是罗马，而且是罗马的心脏地带，就是罗马皇宫。谁能办得到呢？保罗做梦也没有想到。所以弟兄姊妹，神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现在保罗学习了敬拜神的道路，弟兄姊妹，他发现神不会错，神没有错。这个就是他在监狱里。所以我再说一句，不是说保罗可以讲道给别人听，万事互相效力。那么等到现在， 他上了脚，上了这个手铐，他带着锁链，那弟兄们在这个时候他就学习很快，他好像从前没有学过。他不是在天当中要告诉大家说你要常常喜乐吗？那么现在呢，不要忘记，等到他写的腓立比的书的时候，他说我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腓立比书的信息很清楚的。那么在监狱里面，你看见在监狱里面，他说你们要靠住常常喜乐。现在加深一句，本来年轻的时候是说要常常喜乐，现在呢是要靠住，一直在主里面。你如果不在主里面，你不会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弟兄们，现在他就把他所学的，那么这个喜乐是什么？是更深的喜乐。为什么？因为腓立比书是全本生命经历最深的一本书，以弗所书是启示最高的，和这个和各位启示，但这里的经历是什么？是最深的。所以你看这里的喜乐是最深的喜乐，是保罗从前没有。所以就是保罗在春天里已经学会喜乐，现在在监狱里面喜乐，在病床上喜乐。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哪里都是天堂，不是到了天堂才是天堂，今天在地上也是天堂。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是天上人间两天堂，这是基础。你不是基督徒犯不到的天堂。这个对于不信的朋友来讲没有这件事情，你知道很多的家就像地狱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一个蒙恩救的人，看他学了多少功课。那么这个是一面，你看见保罗现在他亲自就把他放在大的环境里，那么而且在罗马帝国，而且是你记得现在是吗？他放在罗马的监狱。那么我们觉得现在保罗能在教我们什么呢？保罗现在讲神的旨意，怎么讲神的旨意呢？很感谢主，你读到以弗所书，特别是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那现在你就知道保罗在学习什么。一面当然从腓立比书，你看得出来，腓立比书我们就知道他学会更深的喜乐。到了腓立比书，他告诉我们怎么说呢？他说：“弟兄，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弟兄们，现在沉淀下来，他先懂了。起头的时候，我想他也跟我们一样，他也是有血有肉。现在他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我怎么遭遇的事是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所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人中间已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这御营全军就是那些看管他的兵丁所形成的御营，就是皇家的卫队，已经证明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现在他能够知道神的道路高贵。他现在知道了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不光是对别人讲的，也是对他讲的。那么这个是一面，这就是保罗在这个阶段所学的是更深的、很清楚的。罗马书他讲过，但现在呢是保罗亲身经历，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保罗在第三个阶段，他说，但是不知怎么说，我们说过。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保罗学了什么的话，他怎么明白神旨意，那当然是当然要看他所写的一部分书，还有呢看他所写的哥罗西书。可是呢，我们还得要回到当初，我们还得要把这个第三组书信和第二组把它稍微对比一下，你就发现很有意思。到底保罗更上一层是怎么上一层？我们觉得到了保罗第二次书已经到顶了，神的旨意没有一样的避讳不给我，这就是保罗第二次书信，一共六封信加起来应该是所有神旨意的所有都在那里的。但是现在你看我们应该可以知道更多的，就是以弗所书和哥罗西这些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首先我们要先弄清楚到底第三组跟第二组到底不同在哪里。那么第二组呢，我们说过保罗他是写的罗马书，罗马书当然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的新教， 他要赢得全世界来归向。如果现在他对罗马人有话说的话，他对整个的世界有话要说。所以他的目的是要把福音能够送到全天下，能够赢得全世界归向。所以那个时候他的雄心是全世界，没有问题。所以不过罗马书也哥林多也加拉太书还有哥林多前书，那么很明显你看他要赢得全世界。那不要忘记保罗到底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到底有些观念，那么犹太人观念是什么？犹太人观念就是他们的荣耀在将来，他们相信说虽然现在他们受异族去压迫，比如说常常在波斯帝国或者巴比伦帝国或者罗马帝国的压迫，这些他们相信总有一天翻身的，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不一样的，总有一天我们不再做头围，我们要做头。所以你看他们就指望什么？指望将来的荣耀，指望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呢，你看见所有的万国都要服在他家，他用铁杖来管辖万国。那不光铁杖管辖万国，到那个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呢，要成为所有国家里面最重要的，我们做头不是做总围。试试看，想想看，这个历史历代以色列人受尽的委屈，这两天在这个土耳其，你看在伊斯坦布也是，伊斯坦布就是就在两个会场面前，又有恐怖的炸弹，又有20人死伤，又有20人死等等等等。你看看为什么每次都是轮到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可以说在所有的民族里面，你看见了很稀奇的，这个亡国亡这么久，也是被别人最恨的。中国人说什么阴沟鼻子寸沟金，都是指他们来说。为什么他们这么多人恨他们？那为什么你看这个很稀奇啊！所以前不久你看见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总理还没有卸任已经，他怎么说？他说总共每一个犹太人只有几百万人，结果现在你看看他等于统治整个所有的欧盟各个都替他们在那里替他们在那卖力替他们做什么？这话有一部分是对，当然有一部分不是对，但有一部分还蛮对。那现在我们为什么几百个人可以影响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一直做别人的奴隶，一直做伪，可以说一直到现在头都抬不起来。你看见吗？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独立的国家，现在这个国家还是风雨飘摇，还是一天到晚都在恐怖的阴影底下。那么现在我们会说，为什么以色列民族这样的民族呢？那不要忘记，保罗也是犹太人，也是以色列人。那么，所以你看见了，他们都觉得他们的前途是明天，他们的前途是将来。等到弥赛亚来了，弥赛亚就要骑着白马，弥赛亚你看见就要，你到那个时候才建立弥赛亚国。那个时候，等到弥赛亚登基的时候，那所有以色列他们头都能抬起来。那么弥赛亚国是什么样的国呢？弥赛亚的国乃是全球性的。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说，到了时候你看见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海洋。那不光如此，你看见从日出之地一直到日落，神的名应当得到存在。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到了一个时候，等到这个弥赛亚国的时候，你看见的确我们神做王，而且做全地的王。所以圣经里有一句话说，神啊，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弟兄姊妹，在犹太人观念里面，最后你看见他们得着全地。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犹太人观念，犹太人观念最后就是，如果最高的造诣是什么？是得着全世界。那保罗当然他现在当然他不同，他信了主以后，当然他的观念有一点不同，不过多多少少他还是讲到，我要赢得全世界来归向基督。因为保罗是个世界，你看见他一面拥抱的是希伯来世界，他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然后他拥抱的又是这个希腊的世界，文化世界，因为他是大学城长大，大学城就好像雅典一样的，是个大学城。那么然后呢，他也是罗马的公民，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是个世界人的话，当然是保罗。那么神用他的原因，就是因为只有世界人能得到全世界，所以如果有一天他能赢得全世界来归向主，那就太好太好了。 他是拿着他的目的，他这个原因达成他的目的，这就是保罗他最终最终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能想想，他觉得我如果有一天有朝一日能够到罗马，那么这时候我的心愿就满足了，因为终于福音受到了全世界。那么如果主的心满足了，保罗就可以满足了。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不甘心的，保罗不希望说能够好好的这两双手，好好的这一双手，好好的这个好好为主用，这个身体好好的为主养好，让主来用。但是现在你看为什么变成这样子？现在你怎么应付罗马帝国？你不是把福音送到那里去吗？所以你看见，这是保罗的梦，保罗的梦就是要为主基督要赢得全世界。所以他的观念是全球的观念，这个 global 的观念是全球的观念，每一个犹太人都是这样。因为神应许给犹太人，所有地上的都是从你之中，就走在地球。因着这个应许，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如果你把全世界的财物分几份的话，有一份就是犹太人，因为神答应把这个地方给他。所以虽然以色列人漂流了多少年，但是无形中他建立了王国，这个王国的确控制了整个的世界。你看见今天在 NYU 也好，今天在这个在哥伦比亚也好，今天在 Harvard 也好，你看见吗？那些在整个的学术界里面，你看很大多数都是犹太人。今天你喝的可口可乐和犹太人发生了，今天你看的报纸 CNN 和你犹太人发生，你看了很多的报纸和犹太人发生关系。虽然呢，你看见他好像是一个国家，但事实上他无形之中影响了全世界。也包括演艺圈在里面，好莱坞在里面，你看有多少演艺圈的人，他们是有很出名，是有很大，非常非常成功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犹太人的目的是要得着全世界，没有错，因为神答应他们就是给他们祝福。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观念很自然的就是全球，你只要把这个地球给我就可以了。但是虽然整个地球不要往这是个平面，你可以在地球爬来爬去，就好像虫爬来爬去。所以主对雅各说，你这虫雅各，所以雅各是个虫，神祝福雅各。你看你为什么？因为虫的范围上地通通是他的，只要他爬到哪里，地通通是他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给以色列最大的祝福，把整个地给他。所以你看看呐、你的名在全地和起来。所以这个是犹太人的观念，这也是保罗的观念。所以保罗如果用那个观念来谈福音的话，那么讲到神曲，讲第二个就已经到家了。但他忘记了，他没有想到，就在他监牢里面，好像神把他监禁。我常常喜欢用个比方，就好像那个箭一样，你知道那个蝴蝶要变成蝴蝶以前，看本来是毛毛虫，本来是虫，然后慢慢就变成茧，变成茧的时候呢，你看一层一层把自己包在一起，结果你看好像这个茧就是变成毛毛这个虫呢，就跑到就保罗就这样忘记了。那保罗以为就这样就完了，他没有想到不要忘记了。那虽然他是解，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还有个属灵的突破。那属灵突破对他来讲是个革命性的突破。为什么？因为毛毛虫他最多只能知道这两个空间，他不可能比较的更多。他爬来爬去，他受不了，太好太好了。但等到有了这个属灵突破，他才发现还有第三个空间，那个空间叫做天。现在他能够，现在蝴蝶能够翱翔在三个空间里面，那弟兄姊妹，等到他呼吸那个空间，他才觉得不错。我从前所看见，我从前所经历一切实在是很丰富，但是那个不过是平面的。你现在不知道整个宇宙有多大，现在什么叫宇宙？宇宙不光是地球，宇宙不光是地，还有加上天才。如果你光有了地，你是有了地，不过是 global 的。但是现在你地再加上天，你在蓝空中间飞翔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所得着的那是整个的宇宙，这叫什么？这叫 universal。 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天是多数的，那个地是单数的，那就是指着整个的宇宙来说的。不错，神是应许以色列人把地给他们，但神应许神的教会是把天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以为做合同就够了，我们说这从雅各对就够，雅各的所有人祝福。所以我常常说笑话，你做生意千万不要给犹太人做生意，跟做生意，因为神祝福他，所以你口袋里都跑他的口袋里面去。但是呢，神祝福你，神把天给你，你看你，把什么没都没有，但是把属灵祝福给你，那神就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保罗才明白过来了，他本来就限在他自己的那个范围里面，你看一下那个地的力量有多大。西奈底啊，怎么样都冲不出去，结果感谢主，就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里面有复活的生命，神在他里面就把他从不光是从死里复活，那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是指你说你从死里的生命来说，你有了生命，你还可以受压，你有了生命，你还可以沮丧，但是不是？你如果在地上，你一定会沮丧。但是现在你看见说，那个生命不光是复活的，而且什么？而且是升天的。所以下面你看保罗的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能力是，所以他是切身说法。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要知道他向我们的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很好的。所以你看，在我们这里的能力是很大的。那么这个能力是什么呢？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那这个能力不光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主的身上，在我们主身上，那么神在现在运行的大能大力，所以在我们身上也有个大能大力，你看见吗？那么那个能力什么能力呢？使他从死里复活，就是复活的能力。但复活能力还不够，如果你光得着复活的能力的话，我再说一句，你可以是活的，你可以活得很富吗？因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在地的辖制底下，你看见吗？所以，但是呢，下面怎么说？是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他不光是复活的能力，也是升天的能力。今天许多基督徒只知道与主一同复活，他忘记今天我们要与主一同坐在天上。你活过来不说，你不再犯罪不说，但是并不告诉我们一天到晚叹息，不是一天到晚告诉我们好像这样那样。那弟兄姊妹就像保罗一样，你看见吗？结果你看见就把你看这个能力是把我们的主带到天上。所以到了第二章，他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保罗怎么坐在天上？而且保罗一开始第一部所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什么？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下各样属灵的故事，所以一开始讲的天上的故事。所以可见保罗已经在天地上，已经在天上。那么是什么力量把他带上去的？是那个复活和生命的能力把他带到哪里去的？所以弟兄姊妹，神为什么把他监禁起来？现在神让他学一个功课，在他身上有一个能力，如果没有经过检的话，你不知道这里面你不懂这个突破。所以普通我们觉得死的力量是大的，普通我们觉得那个坚定的力量是大的，但是感谢主，今天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一面不光是冲破死亡的生命，另一面也是叫我们脱离这个地的生命，能够叫我们离地上升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在这个在地上，什么时候你就受了捆绑。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保罗现在他现身说法，他自己学，现在你看见了，就在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这个人已经在天上，所以他看见属天一切的境界。他仍旧讲的就问他和罗马书讲到不一样。罗马书一开始讲到世人都犯了，从人开始讲起，然后从地上讲到天上，从人讲到神，先讲的人怎样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弟兄姊妹，因为保罗是人嘛，所以自然从我们需要开始讲起。但是现在保罗仍旧讲福音，但是他从天上开始讲，从神那边开始讲起。我们觉得我们需要蒙拯救，因为我们落在罪里面，我们好可怜。神拯救我们，叫我们不在罪恶里面；神拯救我们，叫我们不在家庭支离破碎。你看，神实在是爱我们，我们觉得主爱我们，可怜我们，我们得救了。但是弟兄们，现在保罗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还在母腹，还没有生下来，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已经拣选了我们， 神在我们这一个荣耀的盼望，神在我们这样做一个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以为说是因为我们可怜所以主救我们，但神有毒，神老早就联系我们，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爱上了，他就拣选了我们。神在我们那一个荣耀的目的，神在我们那一个盼望。弟兄姊妹，这个是保罗从前没有看见，保罗从前是看见了我的蒙恩的救恩，但是现在呢，保罗从来没有这样觉得说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你看现在保罗把我们带到永远，把我们带到天上，这是什么？这是宇宙。什么叫宇宙？宇宙不光是就时间来讲，只是古今来说，就说空间来讲，就是说今天整个的这个宇宙来说。所以弟兄姊妹，就是空间来说，现在保罗是在天上；就是时间来说，现在保罗把我们带到永远。那永远的过去，到了永远的过去，那现在我们找到。现在你到了永远过去，那感谢主。现在你就知道说，在还没有我们以前，那么神心中有个什么秘密，保罗判得了真理。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现在如果他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是从永远开始讲起。现在他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他不能从我们讲，从神的那边讲起。哦，现在我们知道说，原来神有一个愿望，不光我们有一个愿望，他也有一个愿望。在我们还不懂得有愿望，还没有生下来以前，神已经有一个愿望，神已经有一个旨意了。现在根据这个旨意，现在神有一个拦阻，根据这个拦阻，神要执行他的旨意。然后呢，时间的齿轮开始转动，宇宙就开始，这是宇宙的起源。所以等到宇宙一直在这转动，就靠神要开始完成他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我们为什么活在地上？感谢主，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拣选了我们。那这样的话，你就看见你是全宇宙最幸福的人。你说为什么神看上我们？为什么神拣选我们？你看见说，这一切都是主的爱，这一切都是主的爱。所以现在呢，我们能够明白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一看见这个境界比从前过得开广很多。从前呢，最多就是全球性，但是全球太小了，你把太阳挖空了可以装130万个地球，太小了。但是像太阳这样的星球不知道有多少万万在这个宇宙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得了全世界算得什么？所以主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性命的生命出，就是把全世界都赔。以色列人最多是全世界好了，今天以色列人犹太人也许是1/3的太阳，现在全世界都给你又怎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是赢得全世界。你如果看见今天主要我们得着的是整个宇宙，你看你那个就算不得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境界跟那中间不变，这是 universal， 你明白吗？现在你看见，当你现在你现在很清楚，像哥林多前书他也讲，身体他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很清楚的。但是当他用那个讲身体的时候，你觉得那个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但你感觉还不够深。现在不了，现在有个顶天立地的身体，是个宇宙的头在天上，他的身体在地上。所以讲到最后的，他说教会什么？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的充满。基督不是要充满整个的万有，充满整个万有的宇宙，不是充满整个宇宙吗？就是他的丰满满出来了，这什么呢？就是教会。所以在教会，你应该能够找到基督的丰满。那弟兄们，这句话是我们听不懂，这句话太大了吧？明白吗？但是现在你看见保罗给我们，可能教会不是我们小毛单子这句那些，就是教会。不说你们是基督神经，但是你看见主拯救我们，你看见他得罪一个宇宙人，这个身体大的一个地步，天是在的头是在地上，身体头是在天上，身体是在地上，这就是教会。所以现在同样是讲到教会不一样，你看这个你是从天上开始看，就整个的看法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读以弗所书，你看你那个地位是什么？是升天地位，是属天地位。 如果这样的话，许多事情都不同。本来你觉得你被困在底下，但是如果你站在天上，你看所有的难处都在你底下。有一次我到了 Richmond 下大雪，那么这个在风雪底下，你觉得什么都是捆绑，你开车也开得不能不快，什么都不行。但是结果坐飞机也没有多久，我没有几分钟，你看就冲过，就冲到云端里面，然后呢太阳就出来了。然后你看所有的风雪，所有的苦难都在脚底下。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在地好像在天，你还是在地上没有错。你如果第二章，你看见我们都在地上，但是呢，你看见我们又在天上。所以什么叫做以弗所书？什么叫做哥罗西书？我们在地上不错，但是又是在天上，在地好像在天。感谢主，我们不管在哪里，哪里都是天堂。所以没有一个东西能使我们煎熬，没有一个东西能困住我们，哪个没有一个东西能叫我们沮丧。你不要靠着沮丧的药来刚强你自己。弟兄姊妹，你看你无论在什么环境，你都能对我说主啊，我感谢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保罗出来了。保罗如果光在监狱里面，保罗是在监狱没有错，但是现在保罗不在监狱里，为什么？因为保罗从里面得了释放。事实上他仍旧在监狱，但他不在监狱里面，因为他像那个茧一样一突破了，你看见吗？现在你看他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弟兄姊妹，现在没有一样东西能摸着他。所以我在说，现在保罗经历的生命叫做升天的生命，他能过一个超越的生活。原因在什么地方？没有一样东西能摸着它。从前呢，很容易摸着，那个汽车稍微有人给你刮一道，你整天你过几天都睡不好，什么东西都可以抓住我，一前世今年也能抓住我。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的话，你看到底是我们这个人根本不能往前去。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我们的生命呢是这样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等到保罗再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从哪里讲起？从永远讲起。从哪里讲起？从天上讲起。所以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宇宙性的，不光是全球性的。你如果读旧约，犹太人或先知里面最大的观念是什么？就是全球性，从日出之际一直到日落之处。然后但愿神的话，神的荣耀充满，神的知识充满海洋，全球的海洋，你们到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到印度又怎样呢？就是全球的，这是最多最多的。但是感谢主，这是第二种保罗讲到神的旨意，所以那是 global。 但等到你读到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以腓立比书跟腓立比书，你看见的是有段上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看见说主给我们看一个宇宙，主给我们看今天主给我们的是一个何等的宇宙，那么这个地球，我们地上的一切，没有一样东西能摸着我们的心。所以你记不记得雅各里有句话？这个第一章呢，你叫雅各，那个苏拉尼女士在内室里面与主有交通，但是后来你看见两人呼召他。没人与我同去，什么同去呢？普通我们觉得我们要与主交通，一人能与是与主交通，现在不，现在主说和我一同穿山越岭。穿山越岭什么意思？穿山越岭就是不管在地上经过多少的艰难，你都能与主交通。但是现在更重要的就是，所有的山岭都在你的脚底下，所有的艰难都在你脚下，所有的病痛都在你脚底下，病痛还在哪里？山还在那里，岭还在那里，但是你高过一切，没一样东西能够证明。那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等着保罗，现在保罗是明白的，在这个时候他有了升天的经历，所以现在他知道天是怎么回事。现在他知道说，所有我们得救的故事不是从我们开始，不是从我们的光景开始。你看我们是罪人，犹太人犯罪。外邦人犯罪，我们都犯罪，这是罗马书一开始就这样。然后呢，我们怎样因信称义？然后我们怎样因信得胜成圣？然后我们怎样因信得荣耀？从地上讲到天上，从人讲到神那里，弟兄姊妹，好不好？这实在是很好。这就是保罗 在第二个轮回还没定，但现任同样的一个婚姻，从天上降起，从永远降起。然后呢，保罗两次降到地，所以你读到以弗所书，你看见吗？以弗所书，第我们已经读过了，就是以弗的第一章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好。那弟兄姊妹，这个旨意毫无问题，是他永远的愿意定的。因为弟兄姊妹讲了半天，不是讲到天上，因为在天上，因为在永远，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那他怎么拣选？当然根据他的旨意。你看见吗？他明明讲嘛。这恩典，你看我们能够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那么然后呢，乃照着他丰富的恩典，然后这恩典是什么？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敢赏给我们，那么还那么怎么赏给我们的？有一个根据是照着什么？照着他自己的旨意，这个旨意是在自己里面所定的，在还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在还没有我们的时候，神在他自己里面，他立了一个，他有个旨意，他说我要做一件事，然后根据这个旨意，神就制定了一个蓝图，根据这个蓝图，神说我要执行，等要执行的时候，时间就开始了，宇宙就开始了，那么这就是宇宙的起源，这是为什么有天有地有人，弟兄姊妹，等众书不是讲天地人吗？但是弟兄姊妹真正知道为什么叫天地人，最清楚的什么，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这个看圣经给我们看见什么？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就是看见为什么有天有地有人，为什么有这些？因为什么？因为老早神有的旨意。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怎样，神一定要完成他的旨意。不过神创造了我们，当然和他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现在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不光从我们这个罪人开始，不是？我们要问宇宙是怎么开始的，然后我们要问说人类是怎么开始的，那么然后现在我们要听说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们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所以我再说你要懂得神的旨意，有的地方神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比方说在天堂里面前后书，这是神的旨意，就得叫你们圣洁，神的旨意叫你们圣洁，你看很清楚，凡是天神的旨意，常常喜乐神的旨意，不住祷告，神的旨意；磨成像儿子形象，神的旨意。是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到了秋天的时候，什么是神的旨意呢？两个地方，一个是第一章，一个是第三章。第一章呢，是他照顾了他自己所预立的美那所这个他是什么？这个照顾什么？最可见，在他拣选我们的以前，这都是拣选里面所做的事。所以这个旨意在什么时候牢的定？在永远牢的定了，而且在他自己里面所预定的旨意。那么事实上，而且他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所以可见是旨意和奥秘。神把这个奥秘把它藏起来，一直等到我们的主来的时候，借着我们的主和众使徒就把它揭开，我们才懂得这个奥秘是什么。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呢？你读下去第十节。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旨意。但是为了要解释这句话，我想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先提醒弟兄姊妹，这个是神的旨意。那么到底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再继续以后再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懂得这个就是当保罗在监牢里面，你看你现在他进到成熟的阶段，等他明白神旨意，你看是从哪里开始？从神开始的，是以神基督来做中心的，是从天开始，从永远开始。所以你看见保罗把我们带的还没有我们，还没有宇宙，还没有世界，感谢主，弟兄姊妹，神心中有一个意念，神心中有一个旨意，然后他有个蓝图，有一个计划，根据他的计划他就开始工作，现在一直到现在他还做了工作，我们要说神工作完成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就那么我们要问，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呢？那这里面需要一番的解释，我们才会明白的。 哎，但是我们先把它放在这里。然后第三章，你看见，读到第三章的时候，第三章怎么说呢？第三章你看，他说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就是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那为要教借助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智慧。然后下面说，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义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那弟兄姊妹，这个旨意很明显是永远的旨意。为什么？因为是在万事以前。那么这一回呢，不是像第一章说在他里面自己里面定的旨意，这怎么说？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定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什么叫做神的旨意，什么叫永远的旨意呢？永远的旨意就是神在万事以前所定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到了成熟的阶段，到了秋天的时候，现在讲旨意，那不光是善良、纯全和喜悦旨意，现在更是什么？更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不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每次讲旨意都是从我们角度来看，现在完全从神的角度来看，从天上来看。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第一章和第三章，第一章在他自己里面定了旨意，然后第三章呢？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定的裁决，这都是永远的旨意。那么到底这个两个旨意有什么不同呢？是一个旨意，不过它有两个重点。那今天我们时间没有，我很快的点一下。这个你如果读保第一章的话，是说怎么说呢？照所安排的日期满足，就是地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那么我们简单的来说是基督，你看要因为关键是基督。那么到底这里面有什么故事？那么这是上下文告诉我们，这需要全本圣经解释，我们今天还不够时间解释它。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神在永远的过去在他里面所定的旨意，什么是基督？很简单，你这是简单的话，不过你不能把它太简化。这里所讲的基督是包括保罗上下文这里所说，所以这是一面。到了第三章呢，给我们看见在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那前面讲什么？借着教会，那么而且又讲到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子，同为一个身体，同为一个应许。所以就是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件事是什么？乃是神在永远的过去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是什么？乃是教会。所以很简单了，我想我们今天接触以前，到了成熟的阶段，我们要看见神永远的旨意，根据圣经很清楚的，在他自己里所定的旨意那是基督，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那是教会。所以你现在把它总括起来说，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呢？那是基督与教会。我想非常非常的清楚。我想我们今天呢，只能讲的是已经9:30，我们恐怕还是需要别的时间。那我们一同在祷告寻求主，看看主什么时候可以再给我们有时间。那我们需要发挥一下，我们需要解释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么这个需要全本圣经解释。那么还有呢？什么叫做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掌权，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弟兄姊妹，为什么要有教会？我们觉得教会好像同乡会一样，教会好像是同志会一样。那么现在我们这些广东人、这些福州人、这些温州人，我们大家聚在彼此有个照顾，我们说这就是教会，这是我们所认为的教会。但是你知道吗？在圣经里的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而且呢，它对于天上执政的掌权，对天使来说，给他们上一门课，使他们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今天教会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大的一件事。神用教会来教导那些做天使的。那为什么天使？那么这个又是说来话长，我们今天又不可能把它说完。但是呢，我想我们已经大概给我们看到 你到了第三个阶段，秋天的时候，你还能保罗所学的神的学习。那现在不同，因为我们说过了，不是从我们的讲，普通我们讲到我这样的做，我能不能找到更好的一个？我这样的做，是不是讨主的喜欢？都是从我们开始的。现在你看清楚，神的旨意是以他自己来做中心，所以这个和我们的宇宙观发生很大的关系。全本圣经里面，就是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告诉我们，基督的宇宙观是什么。一个人不可能明白他的宇宙观，一直等到神把他带到树林里，秋天他才明白过来。不要忘记，哲学家也讲什么？也讲宇宙观。哲学家所讲的宇宙观是他们想出来的，但是基督的宇宙观、明白宇宙观是经历出来的。你经过了千锤百炼，经过学了那么多的功课，流了那么多的眼泪，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到那个情形，就像保罗所经过的一样。那这个时候，有一天忽然间明白过来了，弟兄姊妹，你才觉得自己何等的渺小。你还觉得你自我设限，到现在你还能更上一层楼，你能像蝴蝶一样能在空中飞翔。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宇宙有多大了，你就知道说你所明白的宇宙观乃是神永远之一的部分。那么你所认识的宇宙比科学家所认识的宇宙不知道大了多少。弟兄姊妹，科学家只知道这个物质的宇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宇宙背后属灵意义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需要许多的话来解释。因为已经到了第三层，所以你看见比在第二层第二组书信所说的更要高更要深，所以这些话当然是大的，这些话当然是高的，当然需要主的恩典。有的时候虽然今天也许大家还没有经过这个，但是我们要迟早有一天，我们主要把我们带领进入这个属灵。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在第三个阶段里面，他要给我们看见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呢？基督和他的教会，这个宇宙是以基督做中心。所以如果你问神说，神啊，什么东西最摸着你的心？神要说是基督。如果今天问我们的主的话，什么东西最摸着你的心？他要说是教会，基督和教会。乃是神心里最爱，乃是神他的中间，从一开始还没有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为着基督的教会，他创造了天地和人，天为了地，地为了人，那我们这些人乃是为着要来完成神的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在生命成长到这个情形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看见保罗所看见。很对不起，我们今天没有讲完，我们还仰望主，看看什么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聚在一起。那么要多少次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想我们一面仰望主，我们一直等待，因为这些话需要一点时间把它说得清楚。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我们低头就进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不配，但主你还是恩待我，所以我们为着在这里弟兄姊妹和你的见证向你祷告。主啊，但愿求你得着在这里弟兄姊妹，主啊，你使用他们，但愿借着他们能传递你自己的见证，也能传递你自己的旨意，不光让人明白那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主啊，不光从我们的角度来明白你的旨意，更是从你的角度更多的认识你的旨意。所以主啊，我们把敬拜感谢都归给你，谢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但愿我们善事你与我们同行，我们仰望你，但愿羞辱归给你的仇敌，祝福归给儿女，荣耀归给你自己，靠着基督的爱的你。